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三章，这章的题目是高举主名医病救人，高举主名医病救人。一个生来的瘸腿在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起来了啊，不但会起来了，而且走着跳着赞美神，进了神的殿。这不但是瘸腿得到医治，更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基督耶稣他的能力他的名所实行的权柄啊，使这一个病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第三章实在也给我们继续的看到圣灵工作的彰显，圣灵能力的彰显。彼得和约翰不过是无学问的小民，他们本身没有别的，他们只有什么，他们里面有基督的那个权柄，经过五旬节的灵，经过马可楼，他们本身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多么要紧。彼得约翰本来也真好像瘸腿一样，耶稣的道理样样都懂，却是呢知而不行，行不出来，常常还活在旧人里，活在老我里面。但是经过主耶稣死而复活，他们的生命也经过死而复活，又经过了马可楼上同心会的祷告，圣灵大大的降下来，一个一个都改变了，改变了。彼得约翰改变了，所以下面呢才有什么呀，才有教会的啊这个建立，下面才有神迹的出现，才有这一个瘸腿的。到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生来是一个瘸腿的，生来是一个瘸腿的，怎么样呢，竟然得到医治。所以这真是荣耀归给神，这真是圣灵能力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节到十节，高举主名瘸腿行走。一节到十节，高举主名瘸腿行走。这个瘸腿的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样行走的。那这个第三章也给我们看到圣灵的这个工作，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活水已经开始冲击了当时的圣殿。本来这个圣殿是什么样，许多人进圣殿，但是这个瘸腿的呢却是仍然在殿的门口，既不能进去也不能得到医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的有限的，不能够使他彻底得医治的一点点的周济。所以也给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罪人，世上的人，他们多么痛苦，他们需要的不是周济，一点周济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乃是得到救恩。这个救恩里面就代表什么，包括了不但是瘸腿得到医治，而且得到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一般都是下午三点，就是说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当五旬节的灵浇灌以后，他们前一章末了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家里也在殿里，他们侍奉神，也在家里也在殿里侍奉赞美感恩。所以呢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圣殿里也有侍奉。底下呢就给我们从第二节就看到有一个生来的一个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就是生下来他就从来没有不会走路，有腿嘛有腿，确实不会走路。所以今天这一个生来瘸腿的代表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啊，有腿确实不能行走，我们想他多么可怜，是一个残废，腿有的确实不能行走。属灵的意思代表什么，那在箴言里也告诉我们，那瘸子的腿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就是表明虽然有腿确实不能行，虽然我们样样都知道确实不能做，不能行道，不能行道，知道不能行，所以就像瘸腿的一样，所以他是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虽然就来了殿里，来到殿子里却是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行走，只能被人抬，抬到殿门口被人抬来，所以多么可怜，他是依赖于人来生活，而且呢依赖于周济来这个苟延残喘的这样的生活，被放在殿的门口，而且这个门口叫做美门，多么好听啊，是个美门，但是呢仅仅来到门口却不能进去，也没有人把他抬进去，进殿的人很多也不能够使他得到彻底的医治，他不能进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走路，所以他在门口做什么呢，天天就是在那里坐在那里 要求进店的人周济，那给他几个钱，让他能够生活下来，啊，能够生存下来，也仅仅是能够生存下来。我想这一个人非常苦，几十年也就是如此，嗯，不管多少年吧，啊，一直是这样，啊，对于这个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一直是这样，不能得到医治。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就是这一个生来的瘸腿的告诉我们，他不但是说是生来是瘸腿的，而且四十多岁，四十多年的光景他从来没有走过路。那这次也表明是一种老教友了。你说信主了吗？他也跟着每天来，来到店门口却没有进到店里面去。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人的一点救济，没有真正得到神的那个救恩。那四十多年还是没有得到医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还是这样可怜。所以神的恩典就是给困苦人预备的。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因为只要有人来他心里高兴。是为什么？哎呀，可以来人了，来人了呢，他指望什么？指望人能给他一点钱。所以这一个瘸腿的他没有大的盼望。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常常是超过人所求的，他只求什么？只求能够有点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来了，哎呀，两个人，那不错，这两个人来了，那么我一定能够得到救济。他就只求这，他就没有说求我能够得医治。我想他自己做梦都想不到，因为我不能走嘛，我生来是瘸腿的。人看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奇妙的领导。第四点，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把神的恩典要带给别人。为什么定睛看他？可怜呐，许多人也经过，许多人也给他周济，只不过是麻烦麻烦，他一天的在那里要饭，给他点得了。真正的可怜他吗？也不一定有，也不能帮助他，那只能给他点周济。人的办法也就如此了。但是彼得约翰却是定睛看他。这个定睛代表什么意思？看见这个人可怜，这个人只能要一点周济，却是不能起来。所以彼得约翰的里面蛮有圣灵，蛮有神的爱，也蛮有信心。那所以瘸腿怎么行走？一个是这个彼得约翰作为神的仆人，也要有信心，也要有爱心，也要有体贴神的心，那才能够做得到。和一般人的看不一样，一般人看，哎呦，又一个瘸腿的在这里，跟我要钱，快点掏腰包给他几个钱，免得他麻烦。彼得约翰不是这样，彼得接着就说了，你看我们，因为彼得约翰看到了什么呢？这个彼得是代表了，就看到了这一个人多么可怜，看见了彼得约翰，他所求的就是仅仅的这个钱。所以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着什么，还以为是，哎呀，大概是这个人钱多一点吧，那我们看他大概多给一点，人都是这样，最好多给一点，有的人给几个钱，有人给稍微多一点，最好这一次我能多得一点，指望得着什么，得着什么，他却不知道他指望的是什么。真的，在我们没有进主之前，我们知道指望什么呀？就指望眼前得点利益，得点好处，指望得着什么。所以下面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今天金银可以没有，有一样你要有，有什么？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宝贝要放在瓦器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是钱也没有，样样都没有，耶稣才没有，那你去做什么？所以彼得约翰就代表初期教会这些个经过马可楼的人，个个是火把，他里面像火一样燃烧，看见这个人多么可怜，里面有一个生发一个神的那个怜悯怜爱的心。那怎么办？不是靠人的办法，不是金银，金银我都没有，穷传道，我们不是带很多钱去，当然我们不是说金银一点没有用，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一个瘸腿的他需要的不是金银能够医治他，不是金银能够解决他根本的问题，金银不能使他得救，金银不能使他得医治。所以彼得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可见呢，彼得约翰里面有东西，有宝贝，这个宝贝胜过金银。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真的得到这个宝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哪里？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人啊，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我们有没有这个宝贝？所以今天你我，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山上的侍奉不是偶然的，不是突然的。我们要得这个宝贝，我们怎么得到？我们要成为瓦器，人看不起不要紧，这个瓦器本身并不值钱，但是这一个器皿是圣洁的器皿，是倒空的器皿，而且把基督也就是主的道放在我们里面，你就有权柄。所以彼得约翰有什么？有基督所有的那个权柄，也就是圣灵所赐的那个能力，那个权柄，有基督的爱，有基督，有他的道在他里面。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耶稣基督是被藐视的，是被轻看的，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今他已经死而复活，已经升入高天，而跟随他的这些个无学问的小民，这些个人瞧不起的，这些个打鱼的人，竟然能够怎么样？得到了基督，得到了基督的这个权柄，他能够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注意这个名，这个名有这么大的能力，并不是彼得约翰有能力，有什么权柄，有什么，乃是他里面得到了基督和基督这个名，这个名，这个名是什么名？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尊贵的名。这个名是由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名，是因为他从高天来到人间，为我们虚己舍己，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使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天上地上地底下，世上没有一个人名能够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相比。所以我们出去，我们要受主的差遣，如同彼得约翰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圣灵能力的彰显？最要紧的，高举主名，大家记住，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这个名，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是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他的名有能力，他的名有权柄，这个名。所以今天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给人施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叫人归入教会，这个名。请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看这个名有多大能力，这个名有多大能力。请大家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啊，找到我们一起读十二节。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得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再念一遍，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主的名有赦罪的权利，所以有的人祷告根本不奉主的名，你到底是借着什么祷告？是啊，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是借着主的名。因为他是中保，他是神和人当中的中保，借着他父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应该求父，最根本的求是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求的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到你的应允。而且这个名在这里特别说啊，你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所以主的名是宝贝的名，是尊贵的名，是荣耀的名，能够使罪得赦免。那这个名当然也就代表主自己，他的名是谁？他的名是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也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名。当然主的名也就是主的道，但是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一个名就代表一个人，主的名代表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上十字架，为我们的血流尽，这一个名能够赦罪。所以彼得说，今天我都没有啊，但是有一样宝贝，我将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做基督的仆人，今天我们要求不是知识头脑啊，一筐一筐头脑里你懂得多少，乃是你真的有能力有权柄，这个能力权柄是你里面充满了主和主的道所得到的这个权柄。所以说我们平常说，我们要被主的道所充满，要被主的爱所 充满，要被主的灵所充满。这样的使徒，你看见他们没有做别的，就这一句话，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看这个权柄多大，这个名能叫你一个瘸子，而且是一个生来的瘸子，而且已经40多岁了，像我们都没胆子，大概小孩子还容易一点，40多岁了，这腿都这个筋都死了吧，像我们平常讲话，这个人筋都死了，怎么会起得来呢？从来没有走过路，有的人还走过路，这个人是叫从来没有走过路，生来是瘸腿的，生来这两个腿就不起作用。你说他这个四肢，这个腿，他这个血液循环，他的筋，他的神经系统各方面，实在是人看已经没有希望的，向来是被抬来抬去，如今怎么样？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说，这是信心，信心所产生的能力，信心。圣灵的工作要借着我们有信心。首先，彼得约翰要有信心。这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并不是我，乃是我将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彼得里面有宝贝。第七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瘸子要行走，还要拉一把，真的，有的时候是要拉一把，因为这个瘸子他从来没有。后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瘸子这么一说以后，他也有信心，他要起来，但是第一步要拉一下，拉一下，所以他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结果呢，下面一句说，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拉拉能拉得动的，那个脚和踝子骨已经都死了，这个神经啊和这个肌肉啊和这血液各方面都已经死了，怎么会起来呢？一面是彼得拉他一把，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使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是圣灵的能力和权柄使他健壮起来。本来是有病，这个病就在腿部，就在踝子骨那里，就在脚那里，但是圣灵的能力这么大，结果下面他就跳起来，不但起来不但起来，你看踝子骨有劲的人他就站起来，不但是说他起来那个站起来，而且跳起来，不但跳起来，下面站着又行走，那说明是真好了。如果只能站起来不会走路也不行，所以一个完全的人就不但站起来，而且呢怎么样，那个跳动，那个走那个进殿，下面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就这么简单的这么一个这个几节圣经六节到七节一直到八节，就看见这一个瘸腿不但是外面他的腿得到医治，生命有了改变。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一直信，他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了。就是说这个瘸腿的本来他多么痛苦，他没有希望，他对自己根本从来没有这种奢求，没有想到他只求给我一点周济，如今这么大的恩典领导他，所以他大大的感恩，所以他真是把耶稣基督接到他心中，所以他能什么走着跳着第一是说他起来以后他就进了殿，要进殿从来没有进殿的人要进殿。什么叫进殿？那就是说他的生命与主联合，进殿了。进殿什么意思？敬拜主，赞美主，侍奉神。本来只会在门口求什么，做个叫花子，做个叫花子求周济，现在呢不是了，整个的人变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一个人生命没有改变，不会赞美神，不会赞美神。所以我们说彼得约翰他们所带来的这一个恩典借着圣灵，他们把高举基督耶稣的名，使这一个瘸腿的得到医治。不但是说他的腿得到了医治，他的生命改变，他进入殿内走着跳着赞美神，他知道这位耶和华是真神，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等于接受了耶稣基督，敞开心门把耶稣基督接到他心中来，他蒙了恩典。所以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瘸腿你能不能行走，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在周围有见证，大家看见。你说我会行走了，真的会走了吗？我们听到要行道，我们的生命能发出赞美，那这个人真是有改变了，进入殿内，从来没有进殿，现在进来了，不但进了，而且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 他没有说哎呀彼得呀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呐、啊，没有赞美神，表示什么荣耀归给神。他知道这不是彼得所能做到的，赞美神。所以百姓都看见他行走，也看见他赞美神，赞美神，认得他是哪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所以我们素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要改变，要改变。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要因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改变，要起来。所以这一个瘸腿的能起来也是因为他本身有信心，要接受。如果你拒绝，你根本不要啊，我起不来，我根本不可能，那么你还是个瘸腿，你还是个瘸腿。所以彼得啊，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瘸腿的也要配合，所以呢就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医治。啊，所以大家都看见这一个人本来是什么样一个人，素常坐在门口，从来都没有进过殿。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每个人真正能够进去，进主的殿。我们自己能够经历，那我们也能够带领别人。我想彼得约翰本来也是个瘸腿一样，耶稣的道听了很多，跟了耶稣三年多，确实怎么样说而不行，是啊，听了很多，但是呢没有真的得到，没有真的跟随，只等到他们生命经过改变，死而复活，上了马可楼，他们改变了，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也看见有神迹奇事，有见证，能够带领别人。所以大家都认得这个人啊，是坐在那门口不会起来的，是坐在那里的，现在起来。所以求主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老坐在那里，也不是老在门口，也不是一天的仰望人，求周济啊，求周济也代表求人的帮助多啊，没有看见神的那个丰富啊，没有经历神的那个神迹，就因着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所以许多人就是当然有的信有的不信，大家很稀奇很惊讶，可以说这一件事轰动了当时整个的耶路撒冷，轰动起来了，大家都惊奇。当然有的非常的感恩赞美，有的呢就是不相信。所以就引出第二段给我们看到啊，使徒再一次的证道，就因着这一个瘸腿的彼得，在这一章圣经从十一节开始，彼得又一次讲道，讲道也是做见证的意思。所以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整天的叫人得医治得医治，乃是借着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叫人生命有改变，这是很要紧的，叫人进殿，叫人能够明白主的道，而且借着这个使许多人都能够听到彼得所讲的道。所以彼得一直就是高举基督，是吧？所以第一段给我们看到就是高举基督瘸腿行走。现在看第二段是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就是第二大段了。在这第二大段里面啊，我们看看彼得是怎么讲道，那彼得是怎么证道，证道的一个中心，第一点彼得是什么呀？就是领人啊，叫人看神，就是说他。因为这件事大家轰动啊，可能有人说哎呦这两个人真是行了大神迹了啊，像个神一样，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吧。所以彼得却是什么？荣耀神，高举基督，再一次高举基督，荣耀神，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嘛，就是指责啊，借这机会又传生命的道，指责当时这些人弃绝了主，弃绝了主的这个罪，为了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叫他们悔改，接受生命的主，接受生命的主。主要的包括这么几个意思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得稀奇，大家都跑过来。所以我想想当时这个情景啊，很热闹，什么样的人都有，看热闹的也有，惊奇的也有，或者是称赞彼得约翰的也有啊，或者看见这个瘸腿的也很稀奇，因为这个瘸腿的跟着彼得，还拉着彼得约翰。彼得看见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从十二节看见彼得的态度。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彼得约翰一个真正被主得到的人。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真正死透老我的人，他不是说哎呀我是了不起啊，而是什么呀？叫人定睛看神，高举基督。所以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把这事当稀奇？ 所以他这个话里就拒绝人的荣耀，把荣耀完全归给神，并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叫这个人能行走，我们没有做什么，一切的荣耀是主的。所以他就高举这位基督，这是最要紧的。我们看见神迹，看见荣耀以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可能有一天神会大大的用你，那你怎么样？神迹其实随着了不起，生来瘸腿的40多岁都行走了，大家都荣耀归给你，或大家都定睛看着你。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看我们，不要能看自己，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过是个人。你们以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行走吗？下面我们看他高举谁，13节，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把耶稣高举起来，把耶稣高举起来，这也就是保守自己，隐藏自己，免得我们犯罪得罪神，偷神的荣耀又占神的地位。这是多么容易啊！我们看见这么多百姓轰轰烈烈，在这个时候他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这位耶稣基督是你们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小四说就是他的儿子，做儿子的主耶稣是神的仆人，也是被神所高举的，是神的儿子。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你看看每一节都是你们，什么意思啊？罪大恶极啊！所以人人都高举你，你却是骂他们，到定睛的怎么样，在指责他们的罪。这个是彼得，你看这个人看做不到的，人人都在称赞你啊，你确实什么，你们有罪，你们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要释放你们，把他弃绝，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仍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离开这救恩，这个瘸腿怎么能够行走？离开这个救恩啊，就不能够叫这个瘸腿的蒙恩，还要进圣殿，还要赞美神。所以彼得所高举的就是这位，他曾经讲的在第二章讲，现在第三章的他就是这位耶稣，而且这位是你们所弃绝的，而这位就是那圣洁公义者。这给我们讲到，就是为什么说他们的罪是滔天的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那么大呢？因为他们所钉死的这一位，他们所弃绝的这位是没有罪的，是无辜的，而且是圣洁的，是公义者。你们倒把他定罪，倒把他钉死，倒弃绝他，而那一个凶手巴拉巴，你们却是把他释放。你这是多么的不公，这个罪多么大啊！是非颠倒，没有罪的你倒把他钉十字架，有罪的你倒把他放掉。其实这就是我们世上的人都是如此，不要耶稣，都是宁可犯罪点血死亡啊，不要主。那主是哪位？圣洁公义者，他从来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他本身就是圣洁，他也是那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他就是那义者。所以斯蒂凡的见证里也是多次提到，是那义者，他是那一个义者。所以公义的本身就是主，主就是公义的，义者就是那个公义，就是我们平常讲公义，主就是圣洁又公义的，你们却是杀了他。他是谁？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们，他是生命的主，你们却把他杀了。所以下面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就是他是有永远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时候到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这篇道还是在高举死而复活的基督，同时也就指责他们的罪恶。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所以这个瘸腿怎么行走，在16节告诉我们2点。第一点是什么？我们信他的名，所以彼得和约翰本身要信这个名，知道这个名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名，是被神所高举的名，是有赦罪的权柄，能够叫 鬼也能赶出去，那个叫病也能得医治，就是这个名。所以他说我们信他的名，他的名就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瘸腿的见证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第二点就是这个瘸腿的有信心，这个信心也不是他有的。我想他当时很可怜，他定睛这他定睛看着彼得，是吧？彼得说我奉这个命，他就接受了。信心很要紧。信心是什么意思？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彼得所说的这个名，所高举的这个名，他接受。所以一个是主的名，一个是我们的信心，你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不管你今天瘸腿多少年，也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最要紧的我们要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名，用信心来接受他，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呢，就在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不留下一点，全然好了，彻底得到医治。啊，那个起来，那个站起来，那个走路，那个跳，那个进圣殿，那个赞美神，一个整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彼得把这件事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叫人不要定睛看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说，又不是我愿意他们这么样的赞美我，或者称赞我，高举我，我没有办法。你看看彼得什么态度，他叫拦阻人，你们不要定睛看我们。那叫人定睛看谁呀？那么把应该看的那一位高举起来，应该定睛看谁？看这一位你们所弃绝的，所杀害的那一位圣者，那位圣洁公义者，应该定睛看他。这就是彼得啊！我们真是看见他们不但工作，而且工作以后他们能够得胜，有了工作果效以后还能够得胜。我们常常工作很好，果效很好，接下来就是失败。为什么失败？又偷荣耀，又沾沾自喜，那最好你们大家都看我，都称赞我才好。人家彼得不是这样，而且从心里的厌恶，你们为什么天天看我们？你们不应该这样啊！他把基督高举起来，把这位圣洁公义者介绍出来，把这位生命的主带出来。第十七节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就是劝人悔改离罪，先讲明这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本身，这个瘸腿的到底怎么好的，一点不是因为我们，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彼得，我们两个人做了什么。那么十七节以后呢，就是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劝人悔改离罪，等候主再来，等候主灵。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劝人悔改离罪，等候主灵。就是说，你不但是说讲清楚，高举这位基督是他的能力使这个瘸腿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给人一个什么呀？一条路走。你们不应该看我们，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呢？你们应该悔改。你们有罪，最大的罪是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们常常弃绝主。不听主的话，弃绝他的恩典，弃绝他的救恩，轻看他的救恩，这是很大的罪。那现在应该怎么样？是第十七点，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的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你们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位主，就给人一个出路，不是讲了半天就散会了。到底应该怎么悔改？应该怎么做？那所以我们下面看。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这样应验了。就是说神的话已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你们虽然是你们做的不对，开始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神的预言应验了，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出于神的旨意，魔鬼的破坏却是成就神的旨意。你们的苦害，你们使耶稣被钉死，反倒使预言应验。你们应该怎么做？十九节十九节，请大家一起念。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不悔改，人在世上多有钱多有势力，没有安舒的日子。安舒的日子就是平安舒畅的日子，哪里有呢？就基督给人带来平安，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平安。所以你们唯一的是什么？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悔改就是表示对罪恶痛悔，归正那就是回到基督的里面，认识他，离开邪道，离开自己的路， 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们的罪，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像厚云消散，像薄云灭没，他能够涂抹你的过犯。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而且这些人当时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罪真是滔天的大罪。但是你只要悔改，真的，你只要悔改，虽然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彼得说你们还是出于无知。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彼得、约翰他们在当初啊，真正经过改变后，哪有神的心？他们这样的说，这个意思也就是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是一个意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出于无知。那你们这样的刚硬，你们还是出于无知，你们今天只要悔改，神的话是应验了，你们该怎么办？应当悔改归正。这个悔改的道一般人不爱听的，甚至于教会里都不爱听，你们一天讲让人认罪认罪，悔改悔改。但是我们今天回到使徒的时代，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叫人什么，叫人悔改。主的道，生命的道，你怎么会得到生命的主？你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一位圣洁公义者，把他接到心里？只有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啊！他不爱听我们也要讲，就是一条路，悔改归正，这样你的罪得赦免。也可以说你不肯悔改，一直刚硬的话，你的罪不得赦免，那个安舒的日子永远不会来到。下面说，但是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因为他给我们有悔改的恩，是不是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这是一个恩典，有领导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安舒的日子才来到。你又不悔改，还要有安舒的日子，那只能自己糊弄糊弄自己良心啊！我们都信主的，我们都没有什么罪恶，不要一天的讲罪，我们挺快乐啊，上圣殿来，每礼拜到教会来，其实叫自欺。你没有真的悔改，你根本是假基督徒啊，没有真的安舒。我们大家都尝过这个滋味，哪怕我们又犯罪又得罪主，我们心里常常也是没有真的快乐，没有真的安舒。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我们归正，我们的罪得赦免，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下面还讲到神的旨意，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不但是你得到安舒的日子在今生，而且来世主耶稣将来还有个指望，就是他要降临，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当然基督降临对教会来讲，就是基督降临在空中，要接教会，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和主在一起。当然也包括有一天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神永远的计划都要成就，还有千年国都要来到。所以这一切美好的指望啊都接下来，但是首先关键是叫人要悔改，不悔改你没有敬恩呢，什么都谈不到。耶稣降临能够接你啊？不能的啊！耶稣的降临也是救恩的一部分，就是讲主再来，基督的升天和他的再来，这也是救恩的内容。所以彼得真是看见他所讲的道是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提到了基督的降临，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那是主第二次还要再来，天地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到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有一天要来啊，又来，有一天万物复兴，万物复兴，那就是当外邦人数填满，主要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基督要降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凡不听那先知的不要从民中剪除啊，这个灭绝。彼得为什么引用这一句话？下面接下来还讲到撒母耳以来的，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因为犹太人他们就盼望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日子就是弥赛亚要来到。而且弥赛亚是谁呢？彼得这里告诉他们，就是摩西在预言中所提的那位，也是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日子要来到，就是基督要第二次降临，也就是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要来到。所以信主以后要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他 盼望那一天要来到，要迎接主再来。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得福。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子孙，从犹太来讲，他们实在是从肉身的血统来讲，他们的确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啊，要什么领导他的后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彼得，我们真是看见明白神的计划，神的心意，这里就包括了外邦人与犹太人将来一同得福，一同得福，这个一定会实现的。那也就是外邦人数天满，以色列全家得救，一同进入千年国度。教会废弃以后，教会还要降临，一同来进入千年国度。所以这些应许都要应验的。那彼得讲在这里就是，犹太人虽然圣经很熟，他们摩西律法都懂，但是他们安不上，他们不会结合实际。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眼睛瞎了，心蒙脂油，不认得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过了，为了什么？为了预备救恩，成功这个救恩，叫他们悔改，他们却是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所以如今彼得讲这个道，我们看多么的完全。因为这个道特别针对那些犹太人来讲，因为他们就盼望这个日子，所以彼得讲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的，而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而且这句话一定应验。什么时候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当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呼召，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夫家，神说我带你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这样的顺服听命，凭着信心来到了迦南美地，来到了这个地，这个是迦南人的地，他因着信心来。所以神说论福啊，神就跟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万族要因着他的后裔蒙福。那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福实在太大了，不但你自己蒙恩，要恩及子孙，而且万族就包括了除了犹太人以外，外邦人也要蒙恩，万民都要因他蒙福。那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人，都要蒙恩啊，都要蒙恩。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二十六节呢，反倒是讲到基督第一次来。前面啊，我们知道二十节是讲的基督第二次要再来。那这里呢，就是讲到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被藐视、被轻看、卑微降生在马槽里面，为犹太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那一位所盼望的弥赛亚一定是降临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所以他们气绝主。所以现在彼得告诉他，神已经兴起他的仆人，已经差遣他来过了，而且这一位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啊，到你们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多么的伤痛，犹太人拒绝耶稣的救恩。所以